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之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6年11月9号，公元2009年12月25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下新闻提要。宣传西藏问题徒步游行活动即将在印度展开，喜马拉雅民众恭祝日宗赛仁波切继袭甘登赤巴宝座，国际各界对刘晓波遭判11年表达严重关切，西藏人民议会第九次会议将在明年3月召开。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位于印度北部哈利亚纳邦和旁遮普邦共有的行政首府昌迪加尔的地方西藏青年会将从下周展开昌迪加尔至首都新德里宣传西藏问题徒步游行活动。昌迪加尔地方西藏青年会会长扎西次仁今天向本台介绍说，这一活动计划于下周一29号从旁遮普大学正式展开，目前已有30名该组织成员参加。扎西次仁表示，展开宣传西藏问题徒步游行活动的主要目的是要求中国政府释放第十一世班禅喇嘛根敦确切尼玛为首的所有西藏政治犯，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西藏日益恶化的环境问题，敦促中共停止继续破坏西藏环境，并予以实质保护。据介绍，本次活动为71天，途经哈利亚纳邦的安巴拉、卡尔纳尔、帕尼佩特等多个大城市，活动者所到之处将向民众通过散发宣传西藏问题传单，并将在各大城市举行记者会，介绍西藏当前局势及展开这一活动的目的。昌迪加尔地方西藏青年会会长扎西次仁表示，该组织目前有51名就读大学的学生成员，为了宣传西藏问题，他们从今年9月份排练歌舞节目，10月份到印度北部达伦斯拉举办歌舞会，筹集经费，使这一徒步游行活动才得以举行。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位于喜马拉雅区域的数百名民众代表于昨天24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恭祝拉达克日宗赛仁波切登兹诺波继袭第102位甘登赤巴仁波切宝座，并供奉了永驻长寿佛事仪轨。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发来消息，庆祝拉达克日宗赛仁波切接任第102位甘登赤巴的有关仪式是由印度喜马拉雅宗教与文化管理协会主办。印度钢铁部部长维尔巴德拉辛哈、喜马拉雅区域高僧措那仁波切和洛钦仁波切、西藏流亡政府驻新德里办事处代表丹巴次仁、印度各界人士以及喜马拉雅区域民众和流亡藏人等500多人参加了昨天的庆祝活动。活动组织者措那仁波切在庆祝仪式上感谢西藏流亡政府驻新德里办事处代表为首的各界人士共同参与这一庆祝活动。措那仁波切表示，西藏被中共政府侵占后，虽然西藏的宗教文化面临消失的危机，但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带领下，西藏人民至今为继承和发扬藏传佛教而付出了巨大努力。与此同时，这一独特的宗教文化正在喜马拉雅区域走向衰弱，因此喜马拉雅区域民众能够借着拉达克日宗赛仁波切接任甘登赤巴宝座的历史性机会，加强保护和发扬藏传佛教是极为重要的。喜马拉雅区域高僧罗钦仁波切在仪式上表示，来自喜马拉雅拉达克的日宗赛仁波切这次登上甘登赤巴宝座，再次创写了位于印度境内的喜马拉雅区域佛学僧侣接任甘登赤巴的历史新一页，因此位于喜马拉雅区域的民众深感荣耀和骄傲。 参加庆祝仪式的格局仁波切表示，
The story of Tibetan tragedy is always kept near to the heart for these people as they share.
喜马拉雅区域民众日常对西藏悲惨的状况给予关注和同情。目前西藏独特的宗教文化面临危机之际，喜马拉雅区域民众更有责任加大支持和关注西藏问题。主要嘉宾：印度喜马歇尔邦前任首席部长、现任国家钢铁部部长维尔巴德拉辛哈，在仪式上祝贺日宗赛仁波切登上甘登赤巴宝座，并高度赞扬藏传佛教是符合人类和平进展的宗教。维尔巴德拉表示：“
那个国家，我说是，很多年来咱们的国家的，而什么什么不，我是。”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居住在印度喜马歇尔邦达兰斯拉，这是喜马歇尔邦民众的骄傲。我们非常敬仰达赖喇嘛尊者，对于我个人经常拜见达赖喇嘛并听取他的教言。我们强烈支持达赖喇嘛尊者就解决藏中问题所采取的相关立场，并祈愿早日实现达赖喇嘛的愿望。西藏流亡政府驻新德里办事处代表丹巴次仁在仪式上代表西藏流亡政府内阁嘎夏和办事处对日宗赛仁波切继袭甘登赤巴宝座表达最崇高的敬意和祝贺。丹巴次仁表示，日宗赛仁波切接任甘登赤巴宝座将对弘扬佛法事业和普度众生起到更大的作用。随后喜马拉雅区域民众联合向日宗赛仁波切供奉了永驻长寿佛事仪轨。今天25号日宗赛仁波切向信众传授了长寿灌顶。来自拉达克的日宗赛仁波切丹增诺布于本月2号正式登上西藏三大寺之一甘登寺大殿中的甘登赤巴宝座，成为第102位甘登赤巴。当时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部长次任平措、西藏流亡社区各大寺院的代表、来自印度拉达克的高僧和官员等250多人作为嘉宾出席了甘登赤巴坐床典礼仪式。甘登寺新座主日宗赛仁波切登增诺布日前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他将继承历代甘登座主的业绩，为佛法事业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来自拉达克的应邀嘉宾喇嘛圈贝索伯曾表示，他相信第102位甘登赤巴仁波切将为西藏和印度两个国家在宗教等各个领域的传统关系上注入新的活力。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国知名异议人士刘晓波被指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于今天25号上午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被判11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两年。国际各界对此案表达强烈关注，美国和欧盟等呼吁中共立即释放刘晓波。据外媒综合消息，今天上午法庭对刘晓波宣判前增派警力加强戒备，包括美国驻华大使馆、梅汝瑞在内的西方外交官员，虽然试图进入法庭内旁听，但是多遭到拒绝。美国和欧盟外交官在得知判决结果后，在法院外发表声明，继续呼吁中共当局释放刘晓波，保障民众有和平表达意见的基本权利。美国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梅汝瑞宣读声明表示，美国严重关切刘晓波被判刑，这与保障和平表达自由的国际法规不符。美国国务院也发表声明指出，刘晓波是以和平方式表达政治理念，中国求处徒刑已经违反了自己所签署的《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国务院强调，刘晓波在调查期间已经遭到羁押一年，中国政府应该立即释放刘晓波，并尊重所有中国人民和平表达政治理念的权利。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指责北京法院判处刘晓波11年重刑是政治判决。该组织说，事件反映北京有去年举行奥运前不断收紧政治讨论环境。国际特赦组织也谴责这一判决，担心其他签署08宪章的人士将来也会如同刘晓波一样遭到起诉。总部设立在旧金山的人权组织对话基金会指出， 对于刘晓波案的判刑是中国在1997年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加入刑法后其中一个最重的判刑。设在法国的记者无国界组织对于刘晓波案向媒体表示，这一遭到全球人权人士及欧盟、美国等国谴责的案件是对中国法律制度的一种侮辱。美国比会中心在刘晓波受审后发布声明指出，中共法庭在圣诞节公布宣判结果无疑是希望可以让世界的注意力有所转移。中国民运领袖王丹发表声明，对中共这一宣判提出强烈抗议。王丹表示，这是中共对中国人民的又一桩暴行。而中共媒体新华社表示，法院是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公开审理了刘晓波案，并充分保障他的诉讼权利。审判过程中，刘晓波也行使了辩护权，他的律师也都发表辩护意见。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向媒体表示，她在判刑前曾获准和刘晓波见面约十分钟。刘晓波希望她在外好好生活。刘霞说，今次对刘晓波判处重刑已在她的预料之中。她表示，刘晓波已经决定提出上诉。刘晓波的代表律师不认同判决结果，认为刘晓波发表文章属于基本人权。香港支联会、民主党、四五行动、香港天安门母亲运动等多个团体约50名代表不满当局对刘晓波的判决，于今天上午发起游行示威，沿途高呼以言入罪可耻、释放刘晓波等口号。团体代表在手臂上绑上黄丝带，由西区警署游行到中联办。代表指中共政府对一个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判重刑不能容忍，要求立即释放刘晓波。约20名团体代表其后进入中联办正门范围，部分人企图冲入玻璃门，与保安员发生推撞，致5人受伤。香港支联会主席司徒华批评说，中共当局继续打压维权人士，对刘晓波的审讯是黑箱作业。刘晓波被判处11年徒刑，判刑太重，而且是以言入罪。司徒华要求北京当局落实宪法，赋予人民言论自由的权利。下周一28号就要过54岁生日的刘晓波曾经参加过89年天安门民运，去年年底他起草08宪章，要求中国当局进行政治改革，强化民主和自由，结果被当局拘捕，其他亲属人则受到骚扰。另据消息，新疆官员昨天24号证实，乌鲁木齐市法院在本周二和本周三共审判了22名涉嫌参与今年7月5号抗议事件的示威人士，其中5人被判处死刑，另有5人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8人被判无期徒刑。消息指出，从名字上看，所有被判处死刑和死缓的人似乎都是维吾尔人。据报道，截至目前，在新疆已经有至少22人因为七五事件被判死刑，其中至少9人已经被处决。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今年9月7号在印度北部达兰斯拉召开的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第8次会议，因为议员们内部发生纷争被迫休会后，西藏人民议会近日宣布第9次会议将于明年3月份在印度北部达兰斯拉召开，为期11天。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近期按照另王藏人宪章第40条有关西藏人民议会例行会议的日期、时间和地点，由议会议长和常委提出计划，经达赖喇嘛批准后，由议会秘书处据此向议员们发出开会通知的规定，在西藏流亡政府网站上发布了开会通知，并指出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第9次会议将于明年3月8号到3月20号在印度北部达兰斯拉议会大厅中召开。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奔波次仁今天25号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由于流亡藏人人数在各西方国家中不断增多，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第9次会议上有可能提议并制定一项增设地方议员的决议案。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你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